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，特别是在线上一起敬拜的朋友们，大家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但以理书的第八章。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本启示的书，它与新约的启示录遥遥呼应。它的后半部从第七章开始就开始讲到神所赐给但以理的各种的意象，这些意象啊有一个特质，它都是关乎未来的启示。大家还记得第七章讲到的是海中出来四个野兽，有狮子，有熊，有豹，还有一个铁牙钢爪的这么一个怪物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八章呢，动物世界的这个主题在继续，但是呢不是那么狰狞，不是那么凶恶面目的兽啊，而是两只羊啊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双羊记。我们一边来读一边来思想啊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，有异象于现于我但以理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，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，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。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，两脚都高，这脚高过那脚，更高的是后掌的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，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，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啊，这个意象这样的就开始了啊。这个时候大家注意，这个意象没有说但以理在睡觉在做梦，跟前面的意象不一样，只是说他看见了意象，有一些像在以西结书当中描述的那种情景，就是耶和华的灵降下来，直接降在先知的身上，然后呢意象呢就把先知提起来了，就把他带到神要他去的地方。神的手也是这样降临在但以理的身上，把他带到了巴比伦城东200多英里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以兰省的舒山城。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啊，舒山在亚兰文当中呢是百合花的意思啊。把他带到那个城，把他放在一条河边叫乌来河，那个河呢从城中流过，是一个人工的运河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一只羊出场了，一只什么样的羊呢？一只公绵羊。我们一听说绵羊，大家想的都应该是很温顺的形象，但是这个公绵羊的形象不是，这个公绵羊啊它好勇斗狠，把所有它周围的野兽啊，其他的动物都纷纷的触倒在地。这是代表什么？在第七章中我们讲到啊，那个第七章的动物都代表着国家和国家的君王，那这里边的第八章的公绵羊应该代表谁呢？从这个意象发生的地点环境看，应该是啊马代波斯帝国，因为舒山城后来成了波斯的都城。那么舒山城呢也是国王夏天的行宫，而且如果回到历史当中去看呢，马代波斯这个国的国徽就是个绵羊的图案。波斯王也常常戴着精金所制的羊头头盔，他们喜欢羊啊。刚才的意象当中也说后面的脚这个高过前面的，这个可以被看成是对当时情形的一个描述，就是后来的波斯帝国是超过了马代的 波斯帝国很强大，波斯帝国从主前550年的时候崛起，到一直到主前330多年，称雄天下200多年，向西扫平了巴比伦、叙利亚、吕比亚，向北呢击败了亚米尼亚、西古提，向南呢打败了埃及法老，正跟着意象当中说的向西、向北、向南的情形呢吻合。好，我们有个概念了，继续读下去。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，前面是公绵羊啊，现在是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。这山羊两眼中当中有一非常的角，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向他直闯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，抵触他，折断他的两脚，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触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我们继续往下读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脚折断了，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，原文作风，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，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，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，渐渐成为强大。他再往下翻，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。他渐渐强大，高及天象，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，用脚践踏，并且他自高自大，以为高及天象之君，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，毁坏君的圣所。因罪过的缘故，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，他将真理抛在地上，任意而行，无不顺利。这个双羊祭的第二只羊出现了，这是一只山羊，跟前面的绵羊不一样。这个山羊和绵羊啊，从动物的分类学上来说，它根本就是算是同科，但是不同属，更谈不上种了。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同的动物，彼此是不能交叉交配繁殖的，长得也不一样。这个公绵羊呢，是它的那个羊头的两侧有角，而且那个角是螺旋状的，这是有点装饰性的东西啊。而公山羊的角呢，是那种直的，长在上面的，是可以出来像一个进攻型的武器。咱们中国人不大分绵羊山羊，一概以羊称之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常常是不分这些事情的，我注意到近年来啊，有些学者说什么呢？说中国人常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，他说这个不对。其实龙跟我们中国人也连不上什么，我们中国人应该说自己是羊的传人。也不管是绵羊还是山羊，他说是羊传人，为什么呢？你看中国的文化，象征崇高的义当中有羊。象征道德的善上面有羊，象征楷模的样有羊，象征吉瑞的祥，象征和谐的美，等等等等，还可以举出很多，竟然都与羊相连。名城广州又叫什么城啊？叫羊城。这个它传说它的起源显然是与羊有关。我跟青林去过广州的越秀公园，那个木壳缸上有一个五羊石雕，我放了照片在上面，非常的生动。你看那个羊老大头上的角非常的漂亮啊，这是山羊，山羊的角透着王者的威风。我们应该做羊的传人，不是绵羊的传人，也不是公羊的传人，我们应当做羔羊的传人。这个意象当中的公山羊代表谁呢？波斯帝国之后是哪个帝国？我们现在历史已经过来了，我们就能知道了。后边是希腊帝国。哎，这是对的，这个意象很跟历史吻合，它预告了历史。古希腊人就以独角的，不是两个角，我们这个图上是两个角的，它是以独角的公山羊来代表自己的。那个第一个君王啊，这个希腊的第一个君王就是亚历山大嘛，他喜欢用公山羊代表自己， 他也善于调兵进军神速，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意象当中说他什么？说他跑过来的时候脚不沾尘，脚不沾尘。主前334年，亚历山大带着3万步兵，没有多少兵啊，3万步兵，5000骑兵，就是从西边飞驰而来，脚不沾尘的就杀过来，在河边与就像这个意象当中说的，绵羊和山羊在河边决战。这个亚历山大的兵呢，就在格兰尼古河畔跟波斯人大战，最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到了主前331年的时候，节节败退的那个大力乌王三世啊，他被自己的一个省长给杀了，称霸了2个多世纪的波斯帝国灰飞烟灭。那接下来的历史呢，我们现在是过来人，可以回去看历史。接下来的历史呢，那个意象当中所表达的是什么？大脚变成了4个脚，大家的经文打开你看着啊，大脚变成4脚，其中又长了个小脚，小脚又向南向东闯，搅乱了星宿，也搅乱了天象。这一段是很难解的经文，光读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们呢暂且按下不表，因为后边的经文要解断，我们就耐心的继续的来读下去。我们一起来读啊，我就是但以理啊，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，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，这除掉长线的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，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他对我说，到2300日，圣所就必洁净。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，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，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。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呼叫说，加百列呀，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，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明白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面伏在地沉睡，他就摸我扶我起来说，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。这段经文很重要，对我们理解整个的意象啊，我们注意到意象中有2位圣者的对话，2位圣者在对话，而且这个对话的声音呢进到但以理的耳中了。这个圣者跟前面第7章16节所讲到的势力者相似，这都是讲的天使的意思啊。学者们认为，学者们经过很多的考究以后呢，认为这个是啊米迦勒和加百列。那但以理书是唯一的提及天使名字的圣经书卷啊，他提到了这个米迦勒。米迦勒呢，意思呢是谁像神，谁与神相似，他是天使长，也是保护神的百姓的那一位。另外一个呢，提到加百列，加百列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勇士，也是报好消息的人。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也到后来也听到啊，他所报的好的消息啊。他们这2位的话，把意象和属神的子民以色列就联系在一起了。请大家注意，这刚才这段解释是把意象的后半段的事情呢，不再是仅仅是关乎波斯和希腊，而是关乎神的圣民。他说的消息是什么呢？圣所和以色列众民都要被践踏，燔祭和圣礼会被毁坏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象在向以色列，在向神的百姓提出一个警告，发出一个极大的警报，就是说大灾难要来临了，你躲也躲不过去的。这个是关乎末世的灾难的消息，这个消息冲击力实在太大了。这个但以理书写的吧，他有写的有一些故意把它写的温柔一些啊，其实这个冲击力非常的大。但以理呢，热血撞头，承受不起，就昏倒在地了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文字当中说他沉睡， 他不是说在事情来了他还睡得着，这个学者们就分析说，这个其实是他一时承受不住，失去了知觉，如同沉睡的人。不过你别担心，你别担心，但以理是神所选的先知，是要他向以色列人传达神的旨意的，神不会让他中风而死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经文当中说什么呢？这个加百列就摸他，摸他，摸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医治他，医治他，更新他，加力量给他，让他有足够的这个 strength 可以承受得住啊。经文中就说使他苏醒，但以理呢就重新得力。大家注意到经文中接下来的话是什么？他就站起来，站起来代表行动，得力了，重新得力，站起来行动，要回应。那他呢，但以理呢就继续的听天使讲下去。我们接着读今天的经文啊。骚扰电话都打到这儿来了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，就是马代和波斯王，那公山羊就是西利尼王，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翼王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，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，这四脚就是四国，必从这国里兴起来，只是权势都不及他。这四国末世，犯法的人罪恶满盈，必有一王兴起，面貌凶恶，能用双关的诈语。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毁灭，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，心里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，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，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，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，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，病了数日，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。我因这异象惊奇，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完了，这个已经整个的故事的脉络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。我们看到天使呢确定地告诉了但以理，这什么意思？双羊角斗就代表着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两国的征战，这个公羊的公山羊的大角是谁呢？就是希腊的头一个王。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是走过来再回去看，那就是谁呢？就是那个赫赫威名的亚历山大大帝。你想这绵羊怎么打得过山羊呢？不要说这个波斯根本就不是马其顿铁骑的对手，这个亚历山大打遍欧亚非三大洲都不在话下，那他打胜仗对他来说已经不在乎什么了。那咱们中国人苏轼写《赤壁怀古》，他就很夸奖这个周瑜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羽扇纶巾，羽扇纶巾呢、啊、这个清闲的样子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，他用的是谈笑间。而亚历山大呢，三年间就打遍了天下了，就征服了波斯了。这个他继续挥师东进的时候，他一直打到印度河河畔，打到了印度河河畔，他没有谈笑，他怎么呢？他涕然泪下，在印度河畔他哭了。哭什么？他说哎呀，以后没地儿给我打了，这天下被我打光了，他说以后我可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个是好像他失去了人生的动力和目标了。想不到的是，在亚历山大的权力和成就都达到巅峰的时候，一场突来的热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。这个主前323年6月，一代英豪在巴比伦城居然辞世，活了33岁。这就是大脚断了，大脚断了，大脚断了。帝国呢后来被他手下的四个将军瓜分了，所以我们看预言当中是大脚断了呢，有四个小脚出来，而四脚中间又出来的小脚呢，它是预告会有一个恶王出来攻击神的圣民，攻击神的圣民啊，攻击万军之军，多长时间呢？兴风作浪2300日，这是 这样就把整个的这个意象呢勾画在我们面前了。我们这么说吧，再把它再总结一下，就是两只公羊争天下，一个小脚害圣民，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大的轮廓。轮廓清楚了，怎么解释它呢？它的核心信息到底是什么呢？大家再仔细想一想啊。天使百加列告诉但以理说什么？说这是关乎末后的事。17节、19节、26节不断地说这件事，关乎末后的定期，关乎末后的意象，关于末后的定期，关乎后来的许多的日子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焦点在于什么呢？在于末后。但以理书是旧约当中使用末后这个希伯来字原文字最多的书卷，但以理书，因为它是讲将来的事嘛，它讲启示，讲将来的。从这个意象，今天我们刚才读的意象开始之后，它有13次之多就讲末后。末后的事对你我这样的人来说，我们是肉眼凡胎的人呐，这是奥秘的事情，我们是猜不到看不透的。末后的事情好像被一个很大很厚实的幕布秘密的遮盖着，我们看不到的。但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呢，怜悯他的子民，他就借着一系列的意象，把时间的大幕呢揭开一个小缝，揭开一个小缝给但以理看。所以我用这个题目“双阳争锋溃”，就是看给你看一看，给你一个缝，让你看看将来必成的事。这个意象呢，不光让我们回顾历史，更是要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未来，让我们看到未来末期的终局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明天的光来照亮我们当下的路。当下的路也许很多的黑暗，也许很多的挫折，也许很多让我们灰心的地方，但是当我们看到明天的时候，让明天的光进来，我们就知道当下应该怎么做了。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的来思想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看众邦国的结局，我们看到由盛转衰的无奈。在但以理生活的年代，他目睹了巴比伦的兴起，同时他目睹了以色列王国的衰落。那时候幅员辽阔的新巴比伦国如日中天呢，武力强大，天下无敌，而且文化昌明，这个科技进步啊，他们有当时最雄伟的城墙，代表军事实力哦，有最雄伟的城墙，有最壮丽的城门，伊什塔尔城门，现在还有复制的这个模型在博物馆啊。还有呢，大家小时候上这个历史课，什么世界历史课，一定都记得，就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叫什么？空中花园，那就是他们的啊。这样的帝国，这样的帝国，哎，像不像今天的美国？可能有点像。这样的帝国这么厉害，谁能取而代之呢？啊，请大家注意啊，第七章中的长着鹰的翅膀的那个狮子，象征当时的巴比伦国。那第八章中的公绵羊与第七章中的什么相对应呢？它对应的是巴比伦国之后的波斯国。我把这些放在这儿，它跟那个熊相对应。那公山羊呢，与第七章的哪个兽对应呢？它是那个四个翅膀的鹰，四个翅膀的豹，就是希腊相对应。就是大家再看啊，神在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金像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浓缩在一个像上，然后呢把金像拆成四个不同的图，不同的野兽，现在呢又把这四个野兽当中的两个拿出来放大了给但以理看，就是既有整体的观念，又有比较多的细部来给但以理看，告诉他你的有生之年会经历波斯帝国的到来。这他确实经历了，我们在第五章中的时候读到了波斯帝国的到来。那同时呢，神好像又把一个时间的望远镜递到他手里了，想不想看呢？将来的事儿给你看看，拿着望远镜望望将来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先知，神要让他看到未来，好履行神赋予他先知的使命。神借着这个意象告诉但以理说，你别看巴比伦一时风光无限呢，他的末期就要到了， 果然嘛，后来马代波斯异军突起啊，不光巴比伦被他打败了，而且各国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嘛，这异象当中说的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。同样在异象当中说了，当代表希腊的公山羊从西边，西边是爱琴海那边嘛，那就是希腊的地方，从那边飞驰而来的时候，这个公绵羊波斯被触倒在地，也没有人能救绵羊脱离山羊之脚的。波斯在跟希腊的百年缠斗当中，慢慢的就耗尽了国力。主前490年著名的战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，叫马拉松战役。然后480年主前叫萨拉米斯战役，和479年公元前的帕提亚战役，一连三个大败仗让波斯帝国露出了颓相。到后来亚历山大横空出世，在主前334年开始远征波斯啊，第二年就把叙利亚什么都打败了啊。这只公山羊啊，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，异象当中说的，一路拿下了推罗、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还有埃及。这个亚历山大在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城之后呢，他在主前331年的时候回师进攻波斯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，在尼尼微城东北的这个高加美拉，就一举击溃了波斯帝国的这个大力乌三世的所有主力，就把波斯帝国送入了历史。这个我们刚才已经都讲过了，大家思想一下，异象预告了历史，历史呢又证实了预象，历史证实了异象。我们看到两羊相争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活剧的一个缩影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多少英雄豪杰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咱们中国的古话说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百年苦熬战，没有永远的赢家。人们只能自我解嘲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然后呢，前浪死在沙滩上，在后浪说前浪死在沙滩上的一瞬间，他自己也变成前浪了，他也将要被淘汰和取代。世上的事就这样循环往复，阳光之下没有心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